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
动词动词动词动词。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共处一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孙玉，旁边是我今天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成。
欢迎大家到来，谢谢。哦，今天我们的聊的主题是你是否见过凌晨三点钟的太阳，就讲大家熬夜的故事。这个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讲，无论是什么情况下，特别是年轻人，熬夜是个非常常见的事情。然后比如说像坐在我们这边的佳玉经常熬夜，看样子就知道，你看这个眼圈黑的，对吧？然后看超哥也是又要死不活的样子，就是一看经常熬夜，都不认为自己是熬夜。我一般情况2点半睡觉，7点半起床，就这是正常生活。所以对于我熬夜来讲的话，就是基本上4、5点钟起床啥的，那也4、5点钟睡觉，那叫熬夜。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熬夜有什么定义啊，就大概多晚才叫熬夜，你觉得呢？
我觉得过了凌晨应该就算熬夜了吧，12点之后
就算熬夜了，
难道不是吗？
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我一向认为熬夜就是到第二天大家去吃早饭，
那不是通宵吗？
对，就是这就叫熬夜，
吃完早饭再睡觉，
吃完早饭再睡觉，这才叫熬夜。
我的跟他观点是一样的，
你们这不是叫通宵吗？
不，这是熬夜，然后白天睡觉，而且那个早餐特别重要。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这样熬夜，然后从网吧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去那个卖煎饼摊子，跟他说5张饼6个鸡蛋大补。那你一般熬夜的时候会做什么呢？我们俩，你平时几点睡觉？我先问一下。
我平时12点多吧。
12点多，所以你每天都熬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
对。
有跟自己发过誓吗？立个 flag， 老子今天一定要12点之前睡。
我 flag 不了，因为我下班很晚，我到家就已经10点了。然后女生嘛，你要洗洗澡，弄一弄，卸卸妆。
主要是卸妆耗时间是吧？
对，卸妆时间太久了。
要卸2个多小时。
差不多。
你做什么工作的？下班那么晚？
培训工作嘛，就是跟你们的休息时间都对不上，你们休息我很忙，然后你们下班我上班，所以跟我们的保安解释我是做老师的这个行业，就是他不太相信。
那保安会问你说，哎，佳玉回来啦？
对。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嗯，
没有客人点钟啊？
对，就是可能我跟他说我是英语老师，他可能觉得我是苍井空老师这种老师的概念，那个时间上面可能有点对不上。
你是英语老师啊？的确对不上。
嗯。
阿超，你经常熬夜吗？
熬夜的话这几年熬的比较少了，这几年的话主要
你的黑眼圈不像啊。
这几年熬的最多的10个里面有9次是在跟脱口秀演员熬。我就这样跟你讲，以前可能还是为了工作，就从2014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跟俱乐部的人在熬。
跟谁熬的最多？
让我想想看，跟谁熬的最多啊？雇人嘛。
雇人。
居然不是黑猫，我有点惊讶。
不是黑猫，基本上就是两个人熬着熬着就在我家睡了。他们真的是玩一个桌游都能熬到4点多钟。
你们熬夜干什么呀？
让我想想看，我跟你讲过最无趣的一次熬夜啊。
先从最无趣
的。对，最无趣的一次熬夜就是什么？雇人拿着一罐啤酒从超市买来的，因为酒吧里面酒我们喝不起，在淮亚凯瑟琳广场。就坐那个地方看那边那个就是蹦迪那个迪吧里面进进出出的小姑娘，一直看到了凌晨3点钟。
你就坐在那边看？
对，就坐这个地方看。黑猫中途喝多了躺在台阶上面睡觉。
你们三个本来是去捡尸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好，就是如果说，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有时候会很无聊嘛，晚上我会比较精神。我说那既然要陪你们就陪你们，我要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对吧？他们没有捡尸，而且他们还保持一个高度道德在看，我可能还会发出一些男人之间赞叹。我说那个小姑娘屁股不错，超哥做个人吧。
我说那你在这个地方拿个啤酒，对吧？坐在干什么呀？我们在干什么呀？
然后雇人不说话，他默默的把一个啤酒瓶子踩扁，然后递给了旁边拾垃圾的老太太。我说哦，然后拉过旁边卖花的那个小朋友说，我上次跟你说了，如果你还在卖花不去读书的话，我当时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个社会实践家，他要说用一种很苍凉的表情和态度看着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然后开始叹气，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丑恶。
所以那个迪吧每出来个姑娘，雇人都会上去跟他说，你穿秋裤了吗？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
是
这种感觉。
所以黑猫躺那个地方是希望被人捡吗？
黑猫真的有，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只要喝醉了在哪都能睡。 而他睡的样子还特别可爱，因为你们可能不了解黑猫平时出行装，他看穿得很松松垮垮，像一个文艺青年，然后这边必然要背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包包，有的是皮卡丘，反正永远都是个小玩偶，特别可爱，像个宝宝一样的，对吧？他喝醉酒以后就躺在台阶上面这样睡，然后人来人往，都是那些老太太带着孩子，看着一个男人躺在台阶上面背个这个小包包这样睡，然后奶奶会教育孙子，长大以后要好好学习啊。不要像这个叔叔一样，太落魄了，你不知道。
你们三个就做了三点多钟，
真的就做了三点多钟。
聊什么呢？
不知道，就真的是很虚无的东西。所有人在聊自己内心不好的东西，聊爱情啊，聊所有东西，甚至就不聊，就看这个地方，看着大家，
然后看着一个个来的妹子，又不能评价，评价了就是你做个人吧。
对，就只有我在像一个正常男人一样评价，我说这妹子蛮漂亮的，哎，那个屁股不错，哎，超哥你做个人吧。
这句话谁跟你讲？顾人吗？
顾人，
顾人是我们无名俱乐部的一个演员，他是个律师，所以特别有道德标准，非常棒的一个人。然后一个女朋友呢，是我们俱乐部的另外一个女演员，就是这个有道德标准的人呢，吃窝边草。
对，我觉得我在俱乐部里面我是看上去最没有道德标准，但实际上道德标准最高的，就所有女演员都是女演员加我，然后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三句话。
道德标准最高的是黑猫。
不是黑猫，
是黑猫。黑猫从来不在俱乐部里面找演员，都从外面找女生带过来看我们的演出，他知道带动票房。你干了些什么破事儿？
不是玉哥，他从外面带女生跑过来看我们演出，你有没有想过是我们俱乐部的女孩颜值就是
不，他完全、就是、
我还在这儿坐着呢，不能这，别骂了，别骂了。
也不是，也不是，那看到你，嗯，那估计你讲的是对的。
刚刚那句话讲完了以后，佳玉突然回忆起上个话题，上一次差点跟人打起来的时候，
就在这一刻，
就是今天。
现在没有圣人这个职业了，如果是的，他就是圣人那个职业，就是平时看到特别像圣人的样子，一副就是仪表堂堂。对吧？但是
在道德上面教育你。
所以超哥是从那之后开始装模作样的，在路上不看美女了吗？
不，现在仍然还是看美女，但只不过现在美女越来越少，不是我不看了，好吗？
就上次我们一起在路上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小姑娘，特别漂亮，我跟黑猫都回头看，然后超哥在那边就是一本正经的继续他刚刚的话题，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然后给你做个人
吧。真的是。我的反应比较慢，我不是不喜欢看美女，而是我的反应比较慢，就看到漂亮姑娘过去我就过去了，没有意识到，我觉得就是个路人吧。然后他们两个说，哎，靠哥看美女，
然后回头一看那个姑娘70多了。
然后特别迷茫，我反应是比较慢的一个人，你知道吧。然后现在基本上熬夜都是在跟这个脱口秀演员熬夜，而且他们就是，
所以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对不起，就是你反应慢是因为熬夜熬成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可能是一边熬夜一边喝酒，我觉得酒精摄入量太高了，就一直我为什么瘦不下来的原因。
你看一下，你最秒这个脱口秀演员，第一个是黑猫、故人，还有呢？
黑猫、故人、莫武
啊，莫武。
让我想想看，还有谁？小老板，然后还有我们脱口秀观众。
你还跟观众一起喝酒？
对，女观众、男观众。
然后熬夜。
对，真的跟女观众熬过夜，就真的特别快乐。就别人聊女观众，可能还有一点香艳的成分在里面。你知道我和女观众是怎么熬夜的吗？
直接艳
啊，就是那时候我主持，然后遇到一个女观众，然后两个人可能谈得比较开心，然后两个人去喝了酒，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因为喝了酒，两个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对吧？
嗯，天雷勾地火，
对，我们两个人又健身，对不对？
去健身，
我跟他是同样一个熊猫厂，就是一个大厂出来的子弟，对吧？特别激动，然后两个人就特别快乐的去吃了麦当劳。对，吃了麦当劳之后，我们又吃了
这个麦当劳的意思是吃快餐的意思？
不，就是吃了麦当劳。
我不是很懂，我就问一下。
健身的人平时不可以吃高脂肪的东西，两人喝了酒后干的最禁忌的一件事情，居然是去吃麦当劳。然后吃完麦当劳之后，两人觉得还不够刺激，所以说我们又去吃了馄饨。然后吃完馄饨以后，我们觉得还不够，我们又去吃了螺蛳粉。然后我们吃到了凌晨三点钟，两个人像怀孕一样的挺着肚子躺在街上，然后快乐的把女观众送回了家，你知道吧？所以说我熬夜，居然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跟
你
不了业，
所以你到现在还单身了、
啊、来自观众的疑问，观众问超哥你是不是不行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怎么又聊回不行
了、怎么又聊回不行。不，其实我的内心啊，我是巨蟹座，我的内心其实非常老实，而且我觉得跟小姑娘发生一夜情，跟小姑娘一起吃麦当劳，我觉得后者比较快乐。真的
你快乐，你太多修为了。
有啊，现在经常到我家来玩。
那是，那小关现在都有男朋友了，到他家了呗。
对、啊、
跟男朋友说，哦，在超哥家玩，然后超哥没事，超哥是个 gay。
真的是啊，超哥没事，超哥没事，待会儿我也过来，就这样，就我是个特别温和的人，我从小到大是和女孩子玩到大的，你知道吧？那因为小胖子那时候只有跟女孩子是朋友， 对妇女之友，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反而不觉得没有什么，一夜情太麻烦了，你知道吗？
一夜情麻烦啊，
很麻烦啊。
那讲来听听，细讲一下。
麻烦在哪里？
哎，你怎么知道观众就喜欢听这个？
不是，你想没有做过怎么知道麻烦了？那样我们也没做过的，我们觉得
没有
麻烦。
我离一夜情最近的一次是我喝到足够醉和一个姑娘，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酒喝到像我们这么多，是绝对不会发生一夜情的。这两个人就真的已经到了开房的地步，然后两个人相识还是睡觉吧，真的受不了，太困了。第二天醒来就宿醉，我的天哪，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吃早饭去吧。就真的，你相信我，就是喝了太多酒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夜情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酒吧迪厅总是卖假酒啊，
嗯，
让每个人都用醉的状态。
对，将醉未醉的时候也许你还能一夜情，但是真的像我们这种酒鬼一样的喝法的话，是根本不会发生一夜情的，你们相信我。
哦，
对，
我相信。
那为什么长了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
观众问超哥为什么长得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超哥
啊，不，你怎么能看出来我长了一副纵欲过
度？你下去让他主持。
你上来，你上来。
就太奇怪了，你怎么从哪个地方，你告诉我，我是哪个器官或者部位你能看出来，对，我找了一副纵欲过度样子，可能最近我在刷脂，我每天都要喝大概3-4斤的乌龙茶。
不要解释，我们被观众说，
就那个眼圈很黑啊，然后眼睛又搭在这边，然后就像那个王宝强他那个小三的那个，就是他老婆那个那个宋哲，
宋哲，对对对，
宋哲像。
我要澄清一下，我从小就是下垂眼，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反应非常慢，所以小时候经常熬夜写作业，我的黑眼圈是打娘胎里面带来的。
这不信，
没有纵欲过度可以甩锅给写作业，
就是
对，还对，纵欲过度，对啊，
哎，我还真的没有纵欲过度过，
不要熬夜写作业
，OK， 熬夜熬夜熬夜熬夜，回到熬夜 ，OK OK， 那个。我们讲嘉玉吧，不然你要被女观众给顶替主持人位置了。
我也觉得。
我们聊一下子，就是你有什么熬夜或者纵欲过吧，就是。
观众不管我们在聊什么，都会往那个方向下滑，然后最后得到都说你是
不
是不
行？我
不行。
我最近一次熬夜的话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6月份去威海旅行。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男同学，关系好到他的婚礼是我给他主持的。
你还会主持婚礼？
会。认识我认识晚了吧？
嗯，不用，我婚礼我自己主持的。
嗯，对对对，那我婚礼的时候也让你给我主持吧。
可以，我报价便宜。
好好，
6800。
那来来来，我们回到这个熬夜的问题上。然后当时是，他们是去年结婚，我给他们主持的婚礼。然后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两口子要去威海度蜜月。
嗯，
然后那个男生问我说：“你也一起来吧？”当时我
等一下，那两口子是陈露和梁海。就陈露海源是吧？思文，
他为什么要让你一起来？他
想，我也是本着这个疑问我就去了。我去，
他想纵欲过度。
不是不是，你我们好好捋一下这个情况，就是、
嗯、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熬夜。
嗯，
他们去蜜月把你喊上了。
对，
下面你要讲的熬夜的事情。
对，
你们三个打斗地主吗？
不不不，这个奇怪诡异就诡异在，因为他叫我去，我整个人很困惑，我想为什么你们度蜜月要叫我去，带着这个疑问，我想要解答开这个谜团，我就去了。
我问一下，就是电话或者微信不方便问为什么是吧？为什么三个字打不出来啊？一打了就被屏蔽掉了。
对，发不出去，红色感叹啊、嗯！反正我就去了，去了呢。那个我们也没住酒店，当地是他们那边朋友在海边买了一个小公寓借给他住，然后是2室1厅，所以我住一间，他跟他老婆住一间。
哦，他老婆住一间，你跟他住一间。OK， 继续。
结果我到那儿去了之后呢，发现我们三个人，我说要出去玩也不出去玩，我说要去夜市也不去夜市，反正软磨硬泡几天了之后，终于可以去夜市了。
我问个问题啊，是你说要去，他们俩不去而已、
哦，
你为什么不出去？
对，这个问题持续我问到自己第5天的时候，我从第6天开始就自己出去玩了，就不带他们。
第1天开始你就该出去玩。
对，我问了5天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我也是熬夜熬时间久了，脑子反应慢。
所以说这也说到底还是个纵欲过度的故事。
OK， 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我去了之后就发现。为什么出去玩也不出去玩，然后吃饭呢也不去吃威海当地的好吃的东西，就是他老婆在那边给我们煮面条，然后吃咸菜，然后就是我整个人就陷入巨大的疑惑。
一般情况下是煮饭吃咸菜，
嗯，
意思是这个人饭咸。
嗯，我现在可能时隔3个月之后，我可能想清楚这个问题，他老婆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也不出去玩。我后来想通了，他可能是为了告诉我说他们这个公寓的 WiFi 速度很快。
你跟他老婆认识吗？
就是主持婚礼的时候认识的。
你跟那个男生是 从小的朋友？
不是，就是大学的时候的朋友。
大学的朋友有过一段吗？
没有啊，他跟我室友有过一段。
好奇怪啊，把你喊过去见证他们蜜月，就是主持还包这个售后吗？
我不懂啊，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老夫老妻已经不在乎这个了。哦，对，我还以为他是不是叫我出去帮他们拍照，但是我提出来。
你还会拍照？
没有啊，就是普通的你们情侣一起玩嘛，我给你简单拍个照片啊，就看看构图修一修 P 一 P 这种很简单的嘛、嗯、结果我说我给你拍个照片吧，啊不用，我不上相，我就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困惑当中。
他给你煮面条吃咸菜。
对，所以那几天的时候我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就在家待着，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不停的熬夜，发现了那个穿越古装甜宠偶像剧叫传闻中的陈芊芊。所以前五天我为什么会脑子反应不过来，我一直熬夜在刷这个剧，就是看了第一遍就很上头，然后又开始各种快进看了六七遍。所以前五天他们就在家里面忙自己的事情，我在家里面就是天天在那边看这个剧，看了五天。
他们蜜月忙自己的事情，你在那边看剧。
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安全带收一收，安全带收一收。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尴尬吗？我真的很
尴尬、啊、
好，那你回来噻。
可是我已经买好回程的票了，要退了的话很贵。
他没有包你机票？
当然没有了，怎么可能包机票。哦，这个我还要插一句，真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坐航空，真的，如果你们有选择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坐航空公司。
为什么？
就是很糟糕，整个体验非常差，烂。
OK， 这个地方我们空下来，空下来大概八秒钟的时间、嗯。如果有人说一定要坐什么什么航空，
好，然后，如果有选择的话，大家一定要坐航空公司。
OK OK， 可以。
广告位招商，广告位招商。然后就是他老婆呢，就在那边各种的去什么京东版的拼多多上面惊喜，天天花一分钱买个什么裤子，然后花一分钱买个找力什么的。然后他那边就是在上网课。然后到第六天的时候，我下定决心，我说不行了，我熬了这么多天的夜了，我今天一定要去看看威海的风光是什么样的。嗯。结果我第六天出门的时候就开始下雨，天气整个非常的糟糕。所以这是我人生当中又熬夜印象深刻的熬夜。然后除了收获一部我非常喜欢的可以让我磕 CP 很上头的剧以外，人生当中最糟烂的一次旅行经历。
这不叫旅行。
哦，对，
这就是到外面去住。
我一直很奇怪，这两个人他是去度蜜月，是不是度蜜月就一直在家里面待着吗？
对，
嗯，
这就是度蜜月吗？
最原始的度蜜月就是为了怀孕，这个我是能理解的。也许人家度蜜月，嗯，换个陌生的环境，刺激感更强，更容易中马萨，
对，就比较容易行。
对。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跟不跟他们。
所以叫我去在隔壁是为了增加刺激感，
对，可能。
哎，这么讲好像是的。
哦，我想通了，我明白了，我找到了这个目的。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是作为一个情绪用品的存在？
所以现在她怀孕了吗？
不清楚，
不清。
从那之后就回来，就再也没有联系我了。
售后应该去问一下。
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了，就最后就变成了点赞之交。因为那个房子的话，它是在当时威海很著名的一个海边，所以最多就是晚上出去看看日落。
一个人、
哦、
没有跟他老婆，我们俩。
你跟他老婆两个人去看日落？
对，
我、哦、天、啊，
跟他老婆俩，他呢？
在家上网课。
就他跟他老婆讲，你跟佳玉说去看看日落吧。
OK， 我们回到超哥这边，超哥刚才说了，就是最无聊的是跟在泽鲁普门口凯瑟琳广场门口坐那喝酒。那倒数第二无聊的有啥吗？
不，其实这样讲，我一个人熬不了夜，我一个人的话基本上就睡觉了。但是熬夜的话，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无聊的熬夜。我熬了几个夜好像都蛮刺激的。
讲来听听，讲来听听。
我熬夜是什么呢？一般我熬夜，我这个人心肠还是比较好的，我这个人心软，就基本上都是朋友他很痛苦的时候会把我喊出去，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安全嘛，只能把安全送到家，不管是男还是女啊。那就会比较惨的就是我上次有个朋友他离婚，他结了28天婚还是结了27天婚然后离婚了，
都没满月啊。
对对，然后离婚了之后他去
酒席办了吗？
没有。
那
就扯了个证嘛，
可扯了证直接退掉，没事，不联网。
就是他去喝酒，他很痛苦嘛。就是那时候我直接是在那个新街口那边一个老酒吧，叫天堂隔壁。然后喝多了之后，当时我记得是凌晨2点钟还是3点钟，我就扛着他，我又不能把他丢下，对不对？喝的嘛到处都吐啦，然后再到处那个，我又不是把朋友丢下的人，我就扛着他，他还是个小胖子，扛着他挺费劲的。然后呢，好死不死，这个小胖子他是个配音演员。那又好死不死呢，这小胖子是配什么音的呢？嗯，他配的是老人和太监。对，就是我去问，那天好像是情人节还是什么，反正是挺重要的日子，我说你好，这个就附近有没有这个大床房或者是那个标间，他说没有了，对不起，现在都没有房了。然后那小胖子躺在那个地方啊，大清国要房了。
没有标间了。 说李总。
哇，当时那一瞬间就社会性死亡，是吧？你能想想吧，当时我一个很可怜的，我也
下去跑，
我得喝到半醉不醉的，扛着一个喝得完全烂醉的小胖子，那个小胖子不停的在喊三句话：大清国要亡了，没有标签了。小李子，等咱家回去禀报皇上，丁封你个大内总管当当。我跟你讲，整个新街口啊，好的所有人啊都能听见这个声音啊，又不能把它丢下来，对不对？就好像别人觉得我好像穿越过去绑架了一个太监，然后终于在新街口往那个金銮那个地方走，找了一家那个，然后跟他在一起开了个大床房，然后给他试躲试躲往那边一放睡。第二天6点爬起来，我还要去上班。
你跟他睡一起是吗？
对，只有大床房，只有大床房。3点睡，6点起来，这是我熬的最痛苦的一次。
还要上班？
对，还要去上班，我还要赶到这个江陵那个地方。那是我做别墅的那个活动嘛，我还要跑到一个别墅那边做活动，这是我最痛苦的一次夜。然后还有更扯淡一次夜是什么呢？帮我一个很害羞的渣男朋友，对，他是害羞，但他是个渣男。对，
你怎么有这么多奇怪的朋友？
对，我。你觉得呢？我们这个圈子还不够奇怪吗？
我是那种很正常很正经的人、啊、
你们都是我很奇怪的朋友，你知道吗？跟其他人比你们都够奇怪了好吧。那个帮我一个很害羞的渣男朋友，是当僚机，就是他长得很帅，但是他很害羞，他是个渣男，
但你还愿意当僚机。
对，朋友嘛，朋友嘛。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很讲义气的，之后我就坐那个地方，他是想跟一个小姑娘发生什么超越友谊的关系，那小姑娘可能有点意思，就小姑娘老是跟他在非常近的，小姑娘就撩耳朵，当时喝得半醉不醉了，他一个小姑娘一个，6个僚机，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僚机撞一起了吧？
僚机在那看，哎呀，
他不急，我们所有僚机心急如焚。然后我们就把他拉到厕所里面，那时候当然凌晨2点，小姑娘喝的差不多了，小姑娘就在他面前这样撩撩头发啊，散头发，他也没有反应。我说小姑娘，意思你去亲她一下啊，干什么？他说哦，我说求求你，你刚做出什么表现？我们也累了，我们喝了太多酒，而且所有的酒钱都是我们撩机自己 AA 的。你为什么看到这些我们这么善良的朋友？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就是磨呀磨呀磨呀，就是不肯去发展任何一步。然后旁边一个撒尿的大哥听了所有的话，大哥在那撒尿呢，然后突然猛地转过来，你吻他呀。我说大哥对对，把那个水水接我们身上了。结果到最后什么，那个小姑娘走了，那个撒尿的大哥把他拉到他的房间里面，跟另外一群人喝到了凌晨3点。然后最后12个僚机。
为什么有12个僚机？
那个大哥他也是要泡别人的。
讲完所有的话，我们当时都很心急如焚，你知道吧？大哥听得也急了，说都既然这个情况了，你不做点动作吗？然后最后就12个僚机，捏一个当事人，然后那个姑娘去和别的男人吃夜宵去了。12个僚机孤零零的站在那个就舞台上那个底下。对，真的是我们就快疯掉了，知道吧？这是我熬过最可怕的一次夜。
你们6个僚机也不出谋划策什么的？
6个僚机已经在出谋划策，那小姑娘当时已经气氛已经到了，对吧？你找个借口、
哎、就这样子
你走啊。
怎么当渣男啊？我很好奇。
被动型的渣男，
他是个特别被动型渣男，可能人长得好看吧，长得像鹿晗，对不对？
你渣男心想，不给我买 Gucci 泡不到我。
他有渣男的心，但是呢他没有渣男的胆子。就我那个亲爱的朋友，
带渣男的脸，
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渣，没有机会他就不渣。
被动型渣男。
那他渣过没啊？他实际行动
渣过？
渣
过渣过渣过。
哎 Scott， 你一个程序员应该经常会有熬夜的经历。
我真的不想提我工作里面熬夜的那些鬼事情，但很正常、我是做高速公路行业的。高速公路行业的话，
高速公路行业
啊，不就是
挖路的铺路的。
差不多，就是我们是负责江苏高速里面一些像收费站上面里面一些数据库服务器啊什么东西的。
所以 ETC 刷卡搜错钱这件事情找的是你，对不对？
找我同事，不要找我。
OK，
最主要是什么样，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工作上的熬夜的话，突发性的2014年还是2015年的大年初一的晚上，那天是除夕夜，大家可能全家在一起过了一个好年，大年初一在家里面吃饭，那天晚上8点突然有人打电话说哪边哪边出问题了，你马上要到中心来一趟。还好那天晚上没喝酒，因为没喝酒自己开着车晃晃悠悠的开到中心那边，在那边干活干到凌晨5点。其实觉得那个事情你不需要那么紧急的去处理，因为一个数据库挂了，我帮里面稍微处理一下子，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白天再动。不行，那边有个人说今天是大年初二大年初一，你事情必须要在那儿解决掉。我在那边拖到5点，然后慢车开回去，到家里面应该是6、7点，稍微睡2个小时， 八九点起来再继续去处理。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创口贴一样的，整个大坝要垮了。然后他们的唯一的方法是把我这个人摁在那个缝里面的，就当时觉得特别痛苦。
太好，
我知道就是所有程序员都有类似的事情。
哎，不讲程序员，讲你生活的，这没意思。这种事情我经常遇到。我大年三十的时候也在鼓楼医院待着。
讲到程序员，整个气氛都变得悲伤了起来。
对啊，而且你看你们挑的这个时间，大过年的，大过年不就是熬夜吗？还不就是熬夜在家看春晚，出去改改程序，怎么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熬夜，熬夜是为了看球，看球赛。就是我们大学宿舍里面都基本都是这样子，你23点都要熄灯，没有电，你看不了球赛，你必须要出门去网吧包个夜。早上5点钟翻个墙再回学校，但是我大多数看的球呢，全他妈是中国国家队的，这就很有问题了。
国足的球哪有那么多熬夜的？没有啊，
有是，我再跟你稍微说一下，是这样子，我印象很深。如果查一查，我就能告诉你具体是哪一场比赛。那一场是中国国家队是打世界杯的预选赛，应该是打，
难不能打世界杯吗？真是，
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好像是打卡塔尔。当时情况是这样子，中国好像是也是。打平还是打赢就能进入下个阶段了，就是最起码不会提前淘汰。然后那天我算了时间，我说最后15分钟我看不了，那15分钟说不定就是能改变历史的那15分钟。
对，
我一定要去网吧把那15分钟好好的看了。
是的，因为乌雷把球带到角落了然后发了一个任意球。
然后那一场印象很深，张琳芃在第70几分钟吃了个红牌下场了。我说去这个熬夜熬的。问题就在这儿了，你知道中国队输定了，然后心情很不好，学校也回不去了，你就在整个网吧里面待到早上5点钟啊，那个晚上太他妈痛苦了。
在网吧里面有什么痛苦的？随便打开一个游戏玩呗。
对呀、啊，
我不想玩游戏，我就想找个地方睡一下。
真的好幸福啊！
网吧里面睡也可以、啊，找个包厢。
熬的那些水深火热的夜，居然最痛苦的是在网吧里面。
你看谁啊？啊，外面，悲兄弟。
悲兄弟，
大清要亡了，
大清要亡。
你看看人家这个熬夜熬的，
我跟你讲，熬夜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熬夜不是我想熬夜，而是因为你熬到后面兄弟全部挂了，你得救他们。
怎么救啊？
跟一群人在一起，你酒量好其实是一种诅咒，你必须得把他们一个个给安排好才行。就是你知道，喝醉的人你是根本抱不起来，也扛不动的，是吧？我还是蛮强壮的，我一直有健身，我根本扛不动，最后会怎么办？去酒店里面。把自己身份证给那边借一辆行李车，所以当时他们拍那个用行李车运礼袋那个画面，我特别有共鸣，你知道？但是你们不知道，人在行李车上面是他妈会吐的，就摇一摇他们就吐。
移动喷泉，
横着，不管是男孩女孩，横着放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会开始吐，你就像洒水车一样的。你就顺着那个痕迹啊，你是能找到他们怎么过来的，你知道吗？那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半醉不醉开始撒酒疯的朋友。因为我之前有很多奇怪的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比如他是一个英语系的，他喝醉酒之后，他的语言就会出现混乱，他开始会跟我讲英文，而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在试图用初中水平的英语让他理解我们应该去干什么。他叫阿莱，就阿莱 ，up， go， 楼梯妈了个。然后他要上厕所带他去，然后没到厕所的时候他就抱着你的腿滑溜下来。她是个女孩子，你不能往下看，对不对？你要抬下头说 Are you OK? Very muc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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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对面是一个夜视摄像头，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第二天来巡视的人会看见什么？让他收拾好了之后再把他扛回去，你知道吗？这种朋友是最可怕的。你永远不知道你喝的烂醉的朋友会干出来什么事情，就是吐已经是很 OK 了，就不跟人打架，不跟人闹事，不在街上脱衣服，不在马路中央跳舞，已经是非常棒了，知道吗？我的熬夜基本上全都是帮人收拾烂摊子的经历。
他真的尿了吗？
尿了尿了尿了，我都感受到我的脚边淌过一股温热。
不是那个画面不可怕，不可怕，朋友在底下尿尿，你作为一个君子你不可以看，你抬头看的时候你看见一个远红外摄像头。
之前从北方来南方的时候，人家又问我说你夜生活是干嘛，我就一脸茫然说啊，全国不都统一吗？不都是睡觉吗？还会干嘛？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人家都会有这如此丰富的夜生活。
我没有，我没有什么夜生活。
那你为什么会2点多4点多才睡？
我为了无名喜剧。
哎，
玉哥的熬夜呢，那一般他这是主动熬，因为我想熬夜所以说我要熬夜。
最近就写稿嘛，这两天之前上班工作，反正各种事情没时间睡觉。
我感觉上一次听到说没时间睡觉的人好像还是哪个大佬，是姓王还是姓马来着？
没有，真的真的，你想想看，你平时工作得正常工作吧？九十点钟下班到家了，洗洗搞搞弄弄，把电脑拿出来看看排下演出，自己写个稿，然后看看找谁，然后再跟妹子聊聊天。没有没有，就脑海中有很多的事情要想，然后也睡不着。我看有什么因为个人的事情熬夜的，看电影嘛，前两天看电影《风平浪静》，看了两点多，回家三点，吃个夜宵三四点钟。
那你这一晚上过得还挺风平浪静的。
跟我老婆讨论剧情，她能讨论吵起来。最刺激的是，我和我老婆在车子里面吃那个。
吃啊！那不听了，不听了。吃就算了。
哎，那有观众有刺激的吗？你们怎么这样刺激的？
对啊，你们熬夜有什么刺激的熬夜经历吗？
其实熬夜本身是不好的，但有一天就是我印象特别深，2013年有一天，然后有一天晚上夜里面我一醒，眼睛一睁，那天我本来没有熬夜，眼睛一看我们家是烟雾迷扰，感觉到仙境了。我妈就喊我你快起来，我说怎么了？我们家厨房失火。就我一瞬间脑子里面想到的是
啊，在做梦，在做梦，在做梦。
一瞬间脑子想到的是我赶快要逃命，家可以不要。但是我父母真的超级的英勇，他俩就冲进火场用水去扑火。
废话，房子是他们买的呀。
然后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想到了一个新闻，因为煤气其实它如果到一定燃点要炸的，我就非常担心这个，我就想那新闻一个男的在中煤气灶，然后被煤气灶炸了以后，那个男的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只是有一条内裤围着，然后我当时就想爸穿的内裤那个造型也蛮难看的，你们要赶快走了，就不要救火了，就怕他们俩出事嘛。晚上把灯全部拉掉，因为他那个煤气不能有电，然后晚上整个就看那个厨房里面就火光通明，有多可怕。
厨房都有火了，那有什么不能有电呢？
那这个时候是救话还是救猫呢？
不不不，我 get 到的就是南京女人是多么浪漫，半夜起来发现家里面全是烟，
仙境、
啊、仙境。爸爸妈妈去救火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爸穿的内裤会不会不太雅观。
觉得我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这种想法？然后我就想，我不能在家打电话，其实没有什么火灾常识，但我觉得万一打电话有电路什么就那个了嘛，我就拿了个手机出去，把门一开，我们家狗就窜出去了，他知道第一个逃命。
对，房子不是他们的。
狗想我主人是谁都行。
我们家狗就窜出去了，然后我也跟
着。哎，狗不要跑，不要跑，就追出去了。
对，我就想小虎你回来，因为我怕我们家失火，连狗都跑没，狗不一定是我们家财产。
啊，对，然后你为了追狗出去了，你妈追你出去了，你爸说怎么都走来，不要走，都出去了。
我倒也没有了，我就追狗出去，我爸妈肯定要救房子，对吧？嗯。然后我就追狗出去了，到了一楼就打电话嘛，然后打完报火警，报完火警才发现我只穿了一条内裤。
你只穿了一条内裤？
没有没有，经常穿的是这样子，就下面没有穿裤子，上面是穿了一件 T 恤，你懂那种画面吗？到了一楼就站在马路边打电话，打完电话我才发现，然后你知道我不敢回去。
尊严和命谁更重要？
对对，然后你就跟你讲下次不要穿内裤在我面前换来换去。没想到吧，靠麦克给你放上一场的。
那个时候已经凌晨2-3点钟，却路上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就是、啊、
就是冷，
也没有冷，是因为是夏天，
觉得尴尬，
愁没人看是吧？老梁终于乐意死了，没人看，想啥呢？
倒也不是，也不至于一个人都没有，我就想往哪儿躲这个事情。
你在那边站得好好的，你就看到他，1500，哪天？
然后关键不能回去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家火情怎么样。万一
你就在那边喊人啊，1500来，1500救个火。
火情不火情的，我想问一下，你爸妈出来了没有？
哦、没有，消防车来之前，他们把火灭了。
有的时候煤气灶没有你想的那么恐怖。
嗯、哦，但是看
对，它看着会很吓人，对。
怎么会有火的呢？
啊，我们家煤气那个灶的下面是灶台嘛，下面有一个那个、嗯、我妈做了个橱柜什么，就把煤气那个什么管道都藏在里面。
都是这样，
对，它里面漏气了。漏气了以后它有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明火，然后晚上就自燃了，自燃了以后你想那个火是在灶台里面闷闷闷闷闷闷烧的。那天因为我爸熬夜看电视，熬着熬着特别晚，熬了3点多钟，爸闻到那个煤气味儿，去发现一打开，然后那个火不是见氧气了吗，就烧得更旺了。但是幸亏我爸闻到味儿去看一下，如果他是在没有空气不够的环境里面闷烧，再烧一会儿就要炸。
我还是看国足还是有好处的。
所以熬夜，然后每当想熬夜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起今天是，其实熬夜也不完全不好。
哦，那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不是，我很奇怪，要问一个问题啊，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家里面好好的会有明火呢？
就不知道，就那个煤气，
我觉得是开了门以后，谁第一个跑出去，可能就是他干的。你们家的狗有很大的嫌疑，狗是毁灭吧？
我们家狗没这个智商，就我们家狗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品种。那时候我在上海工作，我妈特地打个电话来吐槽我们家狗，说我们家有一天半夜被贼偷了，就入室偷窃那种。当时我爸起来上厕所，正好看到那个贼就拿起他的包就跑了。这年头还有人把包里面塞3000块钱，就是我爸。然后贼把他钱的拿走了嘛，拿走了以后还好把证据留下来了。最大的槽点就是他们都追贼回来了，狗在打呼，狗还在睡觉，
狗在装睡。
对，
狗真的会装睡。为了狗遇到打不过的时候就说，哎，狗没关系，狗没关系，不要抢了狗粮就行。
我怀疑就可能就是你家狗太喜欢睡觉了，然后你爸老是熬夜看球，
毁灭吧。
哦，我熬夜看过一次欧洲杯，是葡萄牙对西班牙，夜里面2点多钟，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厕所的门开始晃，哇晃，小偷进来，
小偷夜急是吧，憋不住了。
葡萄牙对西班牙，然后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啊，咣咣咣，我说谁呀？干嘛？看球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没声音了。我当时想的就是，
这小偷好有礼貌，进来偷东西还先敲门，
晃厕所门。
有人在吗？没人在了，我进来偷东西了。
厕所的门那个角度很小，正常的人进不大来，他要拉开。
哦，
第二天发现这些东西被偷了，你们猜是怎么回事？
你在那看球，他就在后面搬东西。
对对对对，
要你何用？要你何用呢？
你之所以能得出那种狗会装睡，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打不过的时候就装看球。
然后小偷说：“毁灭吧。”
没有，是这样的，我们假设一个房间是四方形的，大家听众前脑补想一下，比如右边的地方是厕所，那厕所不可能就一面，旁边还有个房间嘛，他走厕所进来有声音，然后他就到了房间这个窗子进来，翻进来，他就进来，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偷了些东西。
所以家里面就你一个人吗？
啊，大家都在家，
都在家，为什么？
只有我醒着，但我
主要是对他们家比较大，就可见他们家是多富裕一个条件，就是大到小偷在旁边偷东西，他居然不发现。我家就不行。
熬夜没有任何的，
有，他没有进客厅啊，只到那个房间，房间没什么东西，
电视留下了呀，不然的话电视不就偷走了吗？
啊，但是想还蛮后怕的，就是他进来了，我现在知道啊，他因为脚印啊什么，警察也来采过了，然后大概统计下丢了多少东西，也3-4千块钱丢东西。
那你后来装睡了吗？
没有，我是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以为把他吓走了，而且这件事情，我爸妈其实被我喊声也起来了，说这么说啊，小偷走了，他说啊，行，就大家都睡觉去了。
所以他进来的那个房间是不住人的，是吗？
不住人的书房。
哇，你们家的心有多大啊？就小偷走了，哎，无所谓，不是，反正家里面钱多，
不是、啊，就是何必刚正面？如果爸妈突然反应过来说，我们要确认一下子，那个房间算了一下，除了书也没多少钱，这样子吧。来都来了，
也不能让他空手走，就这个意思。
你说我们一推门看到他，他在这边四目相对，
对，就是
他有把刀，
就符合你的性格嘛？你就把他困住，我说你知不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知不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哥，我错了。
遇到真的坏人的时候，我就要怂了。
还有8分钟，
来书房没给他拿2本那个什么人人都会单口喜剧走？
没有，很多很多连接。那时候还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应该是04年。 OK，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熬夜相关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想说的吗？
我是陕西人，我不知道你南京这边的民俗是什么样的。
哪方面民俗？
葬礼方面的民俗。就是我外婆去世3周年的葬礼上，大家的心情都是很悲痛的，而且为了准备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仪式，准备了很多很多东西，所有人熬了很多个夜，然后看到的效果是这样的，就是白天请那个锣鼓队。
我不太敢接梗，主要是我有好多梗想接，但我不敢接。我不敢接，
然后就一边敲着那个鼓，一边吹着那个、那个喇叭什么的，对，然后就上山了。很奇怪的是，他吹的什么歌？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
这是啥意思啊？唢呐能吹出歌词来、啊？
吹的就是这首歌。
军中女花。
对，然后一路吹上了山。
军中什么
女花？这首军旅歌曲，军旅歌曲。
然后就开始他们走上山了之后，就是在坟的前面，就是真正的坟头蹦迪，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开始就疯狂那个状态，就是头发是这样摇的。
军中绿花蹦迪能蹦起来，
带古典的咚哧咚哧咚哧咚哧，
他们就是那种加快版的，你知道吗？军中绿花的加快版的，DJ 版的
花的加快版。
是喊麦吗？那种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缕花，
就是动次动次的节奏。然后我们在坟的正前面，然后跪着哭得很悲痛，然后他们在坟的旁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状态。哇，我当时我都懵了，
这是上一期的吧，差点打起来。
我觉得也是，
我们都很懵。然后好不容易到了晚上，那就是真正熬大夜的时候，那就我们陕西的民俗搭了一个特别大的灵堂，整个的那个环境特别的肃穆。然后到晚上九点钟，他们那个团队就是堪比无名喜剧就开始登场了。
对，你有什么好骄傲呀？你有什么好骄傲呀？啊，
你看看人家
动词动词动词动词，
我们也行啊，我好歹国家一级健美操运动员呢。
然后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阿姨就登场了，大概就是姐姐的那个车上看到50岁大妈的脸，然后配上超哥的肚子，然后
超哥今天肚子被 Q 的次数比超哥本人多，
这坎儿过不去了。我们回到上一个话题，我跟你
超哥说你看看，其实我也有屁股。
就很关键的是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呢，就是西游记里面那个女儿国的那种、
印度的那种纱丽
的那种样子，对对对，就那个明黄色的、露出来超哥的肚子，然后
这个吃回扣了吧，
超哥就是你本人吧。
如果来算的就是肚皮舞很香艳，但是肚子如果是我这种肚子的话，那也太膈应了。
他的年纪就很大，比较胖，他还穿了那个紧身的纱丽、然后露出来那个肚子，他就在上面尽情的扭啊扭啊。但是朋友们，那是灵堂呀，他在这前面那个红地毯上尽情的配着那个动次打次的音乐尽情的扭啊扭，
他不尴尬就你们尴尬。
对，然后这是第一趴，第一趴终于过去了，这个时候就10点了，然后10点就开始第二趴。我舅妈请来了他们广场舞队的所有的姐妹，然后站在前面十字方阵布满了整个灵堂，然后开始
跳军中绿花，
开始蹦迪，
动次动次动次动次，
那些大妈都露着超哥的肚子，哎
呦，一个变十个，
配着那种动次大的 DJ 版的音乐，然后就是我们众所周知那种，原来我是一只酒嘴的蝴蝶，他们
我们不总知不知道不知道，你那天晚上歌没少学啊。
他们就在那儿尽情的跳广场舞，这是第二趴，
11点了，下面到11点了吗？
第二趴完了11点了，然后开始第三趴。第三趴就是要开始真正的哭灵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哭灵之前还要有一串这样的娱乐活动。我们的那些妇女们呀，就是亲戚们，就一个一个排着队去灵堂，就进行一个仪式。好不容易坚持到了晚上的4点钟，就所有的人整个都过了一遍，我刚下去的那个阿姨又上来了。
4点，
对，
6个小时过去了，阿姨睡了，
对，
她
去提神醒脑睡好了。
这个就是到了阿姨的主业，你知道吗？她穿了一个那种戏曲的那种装扮的衣服，然后戴了一个大白的花。
阿姨还变装了？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流程。
穿了一个大白花，然后又开始就是在前面唱戏，反正就是他们在唱戏吧，等于就是表达女儿对母亲的思念的这种。我不知道她是前面跳那个印度舞跳得太嗨了，就是本来有一段哭嘛，她就是。他就哭着哭着发出了爆笑的声音，
笑场了。
对，他就自己在这笑场了。
一想到钱，哇、把钱结束了，钱给我爆炸了。
哭的也太假了。
对，我就真的很无语。然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整个家族的人要花大几千块钱请这些人来，那为什么不请无名喜剧呢？
你看的时候不要看我们牌子好不好？他刚讲这个花大几千要看牌子，我们报价15000。
而且还不可能给你讲一宿。
从侧面的角度上面来讲，如果一个打工人的角度，他们真的是蛮敬业的。
我也觉得。
对啊，还可以跳肚皮舞。我们可以跳肚皮舞吗？
听流程，刚才超哥也说是喜丧的流程。
是喜丧。
对，
但是南京没有喜丧，至少没有这么办过喜丧。
南京农村地区可能会办。
南京现在还有农村？
对，南京农村地区江浦那一带。对对，
大概我小时候也要是90年代以后了的事情，见过就是邻居可能是周围的有人办喜丧，那真是在楼下摆台子，就是感觉特别快乐
啊。那个我见过，那九几年
后半3天3夜的，也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夜里面还在唱，那时候就是什么大花轿啊，然后什么什么妹妹坐船头这样子。
对对对，九几年的时候我是能理解的，哪怕倒回10年前那个在
对
当时搭了个台子，也是类似于什么脱衣舞啊什么肚皮舞啊都上台了，然后我们家正好在楼上嘛，能全程就看。每天我爸会说，哎，又换了又换了。
退一步，退一步，退一步。
哎，那个拆的好少。
他的八卦是在基因里面的，
爸爸那个地方来的，
就祖传的八卦特性。
OK， 明白。我把话筒回过来，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们家庭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发火或者不能理解这种事情吗？
我和我的表哥表姐们，我们是看不得这些，我们就觉得我外婆的照片摆在里面，他们在前面跳肚皮舞，
就是你好歹换几个男的呀。
嗯，不是，这个事是有道理的，就是越是宗族意识越多的地区，他们越会办这种，他不是做给你外婆看的，也不是寄托哀思，他类似于把所有的我认识社会关系人聚在一起，就宣布一下，现在这个地方由我们这些人当家了，都是老少爷们儿，你让他在一起，在一起他待不住的，他不可能为一个老太太难过这么长时间，所以说必须要有这种低俗的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才能待得住，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喜丧也可以找脱口秀，
喜丧。
宇哥你控制一下，
我就怕这个事啊，我觉得喜丧是可以找脱口秀的，我就怕到时候我们冷场了，我们遭到的待遇可能比较惨。
对，你这样子，如果炸场了那就是喜丧，如果没炸场咱们就正常办丧，寄托哀思，
就这些人都下去陪老太太吧。坑门好了，挨个枪毙啊。
然后还说下辈子好笑点，
毁灭吧。
喜丧家里面的
年大了，
大的人
不是因为那种特别恶性的疾病或者意外去世的，
长寿然后走的又很安详，又没有受病痛折磨这种。东北那边也有这种办喜丧，但就是人去世的当时就会放一些什么比较喜庆的音乐，什么好日子之类的，
应该也不会，
也不大适合吧。
啊，主要是东北这个气温条件不太适合脱衣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确实户外比较严峻。
房间给冻上了。
还有什么熬夜熬夜，
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对，我想问一下，你们真的没有人熬夜打游戏吗？
喝奶茶会睡不着觉吗？不是、你们有
这种？有的人会，
咖啡因很高，奶茶咖啡因。对，
然后就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喝奶茶会睡不着觉，然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喝奶茶，每天喝奶茶，每天都睡不着觉，但白天就睡得很香。
你有没有想过你晚上睡不着觉是你白天睡太多了？
我问你第一天喝奶茶睡不着觉不知道，喝了好几天就哦，好像是奶茶呀，是这样子的是吧？
不是不是，我就以为自己生病了，我去医院看，去医院那个失眠门诊去看，我也没跟医生说我喝奶茶嘛，就喝奶茶，女孩子谁不喝奶茶，有点钱不都喝奶茶吗？
有钱就得喝奶茶。
没钱也喝，喝便宜的。
对，然后
这个茶量很高的。
然后就我跟医生说我睡不着觉啊，怎么怎么的，然后医生就说是不是压力大啊，怎么怎么的，哎呀好像压力是有点大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说对，工作压力大，要干嘛干嘛干嘛的，然后谈恋爱压力也大，
男朋友不行。
还要给他买 Gucci。
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助眠的药物，然后就让我吃，然后我就谨遵医嘱吃嘛，就睡前吃半颗。但是呢就是我又不是因为压力大就那种导致失眠，我只是奶茶喝多了白天睡多导致失眠，我吃了半颗之后，然后从晚上10点钟就睡到第二天晚上6点钟。
你这不是睡着了，你这是昏迷了。
哦，这么有效啊，这种处方药。
不可能是对于他来讲比较有效。
对呀、
对
啊，就是中途也醒，就是睁开眼睛看一眼啊，这巨睡。
我好想吃这个药。
我觉得对于你来讲可能有点悬了，
你可能得吃两颗。
我真的很想好好睡一觉。
哦，下次你请我看商演，我把药送给你。
我单独为你演一场商演。
商演票80块钱，你知道那个药50块钱一盒，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会吃亏的。
这你报的价格就是吃亏的价格。你黑粉真你的跟他讲走过路过不要吃亏，你好歹报200块钱黑盒他就信了，你知道吗？
然后从第一天晚上的10点睡到
第二天晚上6点，就从一个天黑睡到另外一个天黑，
就快24小时了，20个小时，20个小时，
差不多。然后就睡多了，就6点钟就一直醒在里面。醒到第二天的10点。
那这一夜你在干嘛呢？
打游戏啊。
我们终于进正题了，打游戏。
熬夜打游戏。
然后呢
就是玩王者荣耀，就玩孙膑这个人物。
只玩一个人物。
只玩一个人物。
只玩孙膑。只打辅助。
对。就10点钟。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为什么要玩孙膑这个角色。孙膑有个角色呢是叫加速，就是他可以穿越时空。就像你玩王者荣耀就是为了选孙膑，就是为了赶紧让时间过去是吗？
不是，就是辅助玩的菜不怪辅助。
太棒了。
行，就玩一夜打
打一夜，然后第二天就吃饭，就是
第二天吃饭，
吃饭吃了饭，刷牙。
哦，你再讲再讲，还要穿衣服，你讲吧，那讲吧。
哎，没有穿衣服，在家穿什么衣服啊？
你看看人家，那你家失火了怎么办？你跑去打电话去了，对吧？
把狗拎起来挡住。
你家狗是不是也太小了？
我家狗是金毛，100多斤呢，比你都重。
那你挡住前面后面怎么办？
你没有想过很可怕的事？你就一个光屁股女人抱着一只狗冲出家门。
那其实我像你这个打游戏，我真的熬夜打过游戏，是我妈做手术，然后陪床。陪床嘛就很无聊，就在那边打游戏，打了一夜，还好那一夜30几年是没输过，牛逼吧？
牛逼！
一直牛逼到什么程度？我妈说你先回去吧。就我妈正常就开业，我就刚开始很孝顺，好，行，带我倒杯水。你看打游戏的人怎么可以去倒水呢？刚开始一两局就无所谓，我打到后面20多连胜的时候，她突然起来了。你说我会不会去做？
这连胜多重要啊！跟妈妈的生命比起来，还是连胜更重要。
我就说妈，你等一下，还有一会儿。最终那一夜啊，我妈就劝我回去打吧。我说不行，回去我老婆就要管我了。
是你阿姨自我愈合的动力。
这样的事情我不止干过一次。然后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玩的就不是王者荣耀了，那个时候玩的是炉石传说，然后也是打游戏一打一，但炉石传说比较好。炉石传说他可以停下来，因为输就输我一个人，不会牵连队友，所以我不是怕输，我是怕牵连队友。那个炉石就无所谓，输就输了嘛，对吧？然后就 OK 的，然后那时也打了一夜。哇，那个炉石打的是我最高段位，也是我老婆一共生过两个孩子，那两次是我人生炉石最高段位。然后我妈做手术的时候是我王者荣耀最高段位。我的水平不差的，只是我生活太忙总会打断，所以能有一夜的时间给我打游戏我是非常开心的，就什么都不要烦我。
果然女人和游戏是相互克制的，女人健康的时候男人的游戏水平就不是太好，但如果女人生病或者生孩子，你的水平就被解除封印了，你知道吗？
发现没有，就是没有一个人熬夜的时候消磨时间是看书的。
对，
有有有，我会
小红书，
不是小红书，就是拿一本而且心理学的书来看。
也没有一个人熬夜写段子。我们就是这么的不上进。
这确实没有。
我
对，你有没有很悲凉，就是整个俱乐部只有老板是最上进的。
哦，我有次半夜给他发段子他被他骂了。
我说什么？
那天我给他发完之后，然后我说不好意思这么晚还给你发，我说你明天有时间的时候再看就可以。结果第二天当着所有人面地址，我说有人半夜1点多还给我发微信，然后跟我讲了一顿。
他对你最终极的侮辱是，最主要是一点都不好笑。
我讲1点多发微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话？
你就讲说，反正很多演员非常的不识大体，然后也不看自己发微信的时间，凌晨1点多还在给我发微信。
好，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提前头一天晚上，我给你发了稿子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这个不一定是微信和段子的问题，可能他的老婆当时在旁边。小妹妹1点钟找你改段子啊。你告诉我这个段子1个点2个点3个点4个点都不好笑，是不是代表了什么暗示？
还是不识大体？
就是好像有点不识大体。
我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吗？
对，因为当时好像是，我不记得了，应该是当时我们自己举办的那个线下奇葩说比赛吧，然后当时的稿子很赶，然后我改了好几版之后，然后当天晚上发给你的。
1年前的事情呢，
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那个双十
一。俱乐部老板了，
是
的吧？
是啊，那个比赛就是你举办的，怎么可能不是？
啊，对，比赛的时候是你，
我还错了，我错了，对不起你。OK， 这样的，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好吧？
好。
我们还要说一下，大家尽量不要熬夜，早点睡觉。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医院看一下，一下可以睡20个小时，但真的很舒服。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尽量保持自己身体健康。那希望大家可以在 B 站、微博转发和观看我们的共处一室，也可以关注我们无名喜剧公众号，购买我们的现场演出门票。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拜拜。
2人の間取り過ぎた風はど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父の言葉が今日は暖かく感じました優しさも笑顔も夢の語り方も知らなくて全部君を真似たよ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から したけ